祷告。
天父，在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是的主，我们也相信神的带领啊，神的恩典，我们最相信啊，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啊，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也知道啊，神啊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心意更新而变化。要知道神那纯全啊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但是求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上这门课的时候，用自己的心思啊，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在这里能够学习从神的话当中啊，能够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灵力上得到长进。求神祝福你这个话，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好，我们很快的来讲哈，讲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上次还有上个礼拜讲义还是没有带的，好，把上礼拜讲义，有没有人缺上礼拜讲义的？你缺一个两个你有吗？有没有？ OK， 等一下，好，去拿去印好了，你帮忙拿去印吧。好，谢谢。哎，等一下，第五课的讲义我要。好，我们上礼拜还有最后一部分哈，最后一个配置哈，就是那个出埃及记的一些预表啊。出埃及记呢有很多的预表，所以呢我们这是一个图哈，这是告诉我们出埃及记它从这个歌山地哈从兰塞开始，经过苏哥，然后到马拉以林哈，马拉以林这边有泉水哈，这边都是旷野，它是过红海啊，马拉以林的菲利定跟那个亚玛力人打仗，后来呢，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到了西乃山，好，那么在西乃山神就颁布了律法，好，那是西乃之约，好，在这，然后在律法里面呢，神就教了他们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律法，一个是敬拜，就是会幕。教导他怎么样建造会幕。那么在这边停留了一年之后呢，就从西乃山到加里斯巴尼亚，然后呢这个很简单把历史介绍一下。然后加里斯巴尼亚呢，这里就是迦南地，在这里派了探子进去探，结果探子回来12个探子，十个说不行，两个说可以，我们可以进去攻打，就是约书亚跟加勒。结果呢，他们因为没有信心，所以神就说你们这个小信的人，好，神就让他们在旷野就是漂流了40年，这个地方就是旷野。漂流40年之后呢，神又让他们再次回到加里斯巴尼亚，然后神又将他们带回去进到山来。好，这就是民数记利未记跟申命记所讲的哈。你大概的讲一下这个历史。出埃及记的预表跟重要的属灵意义哈，神拣选出埃及记，我们这里讲到拣选，对不对？拣选，我们也是神所拣选的，神特别拣选以色列民。如果大家我们看一下好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的新约里面哈，这一节很重要哈。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我们讨论到查经的时候，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查经到讨论到教会，对不对？那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呢，其实也跟教会有很大的关系哈。我们大概翻开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九节，对不起。走了之后，我们大家一起念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主类，是有尊经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这是彼得所告诉我们的，跟我们讲我们的身份，也就是他跟拣选以色列人的身份，也就是他们要叫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好，那么那个时候祭司是只有利未支派才是祭司，我们现在呢 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啊，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圣洁的国民啊，特别在立位记里面教导圣洁啊，立位记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圣洁啊，属神的子民，神在出埃及记、立位记、生命记一再讲，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领你们出埃及记啊，我是你们的神，讲了很多次啊，可以算好像几百次啊。出埃及记是神，另外呢，我们的神救恩的预表，神救恩的预表。我想我们看一节圣经，在新约哈，希伯来书啊，新约里面有两卷书讲旧约讲的最多的，一卷是希伯来书讲最多的，第二卷呢，罗马书，这两卷书讲旧约讲的最多哈，用最旧约最多的例子。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哈，第二章。好，我们等一下会引用很多希伯来书来跟大家讲哈。希伯来书第二章14-16哈，找到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第二章，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限制成了血肉之体，却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哈，这里讲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哈，他在十字架的宝血哈拯救了我们。那么特别提到就是说怕死而为奴的人哈，为奴的奴隶的人，很多时候出埃及记就是讲到他们是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因为他那个时候在做奴隶，所以是为奴之地领出来，所以这个也就是救恩的预表。所以有空大家回去看一下这几节经节哈。那么西乃之约呢，也是亚伯拉罕之约的进一步的应验。我们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之约有哪三个啊？我要祝福你成为大国。第二个呢，这是第三个，这是预言，你要成为大人祝福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我要祝福你啊。第二个，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后裔啊，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第三个，众人都要因着你，透过你而得福啊。这是亚伯拉罕。那么在西乃之约的时候呢，我们也同样的再一次啊，在正在强加强这个。这个是以色列出埃及和经历跟预表啊，预表哈，这里出埃及记这几章哈，大家看一下，这是第一个，刚开始是为奴，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他们是受到辖制，他们几乎觉得性命。那么神的救赎透过羔羊的血哈，逾越节是救赎的一个预表，逾越节，因为大神的羔羊啊，神的羔羊，那么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啊，他们。面临的天使就从这边越过，所以呢他们就可以从平安的能够出去拯救，过红海赚二权。也就是说当他们过了红海，其实神过红海有一个很高的属灵的意义，就是说你知道当他们神把海水分开，让他们过了红海，然后水再合过来，也就是说让他们不要再回头，他们回头已经没有路了，他们路都断掉，而且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神迹在那里，让他们过红海。但是当埃及的兵丁攻打的时候，神就把他们淹没在红海里面。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这是拯救，也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被神拯救之后呢，我们就要除去我们过去一切在我们身上的权柄、权势和罪恶，我们没有可以回头的，我们也不能回头。然后我们在民数记的时候看到哈，就是在旷野路，其实过红海了之后，我上次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不走大路哈，不走那种宽阔的路，要跑到旷野地哈，跑到那种几乎无人之地哈。 其实就是神自己有他特别的恩典，其实神呢要借着在旷野的经历来教导他们，要教导他们。所以很多人一出了埃及之后，被神救赎之后，常常呢会碰到难处，或者是说神呢借着很多的方法来教导。我们也知道摩西是前40年在埃及宫中，第二个40年是在旷野，在米甸的旷野，米甸的旷野，也就是在西乃山的山脚上，就是米甸的旷野。我们也知道保罗被拣选的时候，保罗在旷野待了多久？保罗在旷野，保罗一个人在旷野待了三年的时间，让他在学习。所以在旷野就是我们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我们学习的经历。那么神就借着神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就颁布了律法，颁布了诫命，然后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来敬拜他，怎么样遵行他的律法。那么律法呢，很多是按着当时候在旷野的生活的情况而定的，所以很多的律法到目前已经不适合我们。但是有很多的关于食物，吃的东西呢，你如果越看呢越对身体健康有帮助，你先注意去看。那么就是会幕，就是神要与他们同在，要成为他们的神，最后呢就让他们必须进入迦南地。摩西跟逾越节是预表耶稣基督，蒙受上帝的拣选跟眷顾，担负救赎百姓的特别任务。救赎是透过一个人来完成的，透过一个人来完成，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完成。无瑕疵的羔羊被杀，积血被涂在门楣上，这是一个救赎的记号。约翰福音1:29，大家记不记得这句话？这是施洗约翰所讲的，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被杀的羔羊。好，为什么要赐下律法？律法总共有361条，有很多，等一下我再讲，有很多说不，有很多说是应该要做，有很多说是你不应该要做。那么律法呢，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律法是好的，律法是公义的，律法是圣洁的，那么律法呢，其实那个时候为什么要颁布律法，那只是一个标准，它是为了要成立一个国家。我们知道任何国家都要需要一个法律，需要法律。那么神特别在这个时候教导他们律法，教导他们遵行，要不然没有法律的话就没有办法这个国家可以统治。揭露罪恶的本相，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在罗马书3:20，就把罪告诉你。没有律法的话我们不知道罪，那么把律法告诉你，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罪的本相。很重要的就是说，神颁布律法是神的本性，因为神启示他自己，他是圣洁的。所以律法里面呢有很多是什么是圣的，什么是神圣的，什么是归什么为圣，那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那么我不会花太多的时间讲律法，因为律法很琐碎，很多东西有都是民事的、刑事的等等，我们上次都讲过。那么还有一个是会幕，会幕 Tabernacle 会幕，这个是会幕的神教导说会幕怎么盖的，会幕是朝东，这是东门，那么圣殿是按照会幕的形式来盖的，所以说圣殿。那么会幕最主要的就是说这边有一个祭坛，这边是一个洗濯盆，这里是这个是分了两部分，一部分圣所，一部分是圣所，这个是外院，外院。那么这里面是约柜在里面，像这个是红色饼的桌子，这是这个是金灯台，这个是香坛。每一样东西都告诉你怎么做，用什么东西做，而且大部分都是用金子做的，金子做的。 这是会幕大概的立体的结构图哈。这个呢就是他们大概的样子，跟大家看一下。这是他们献祭的情形啊，他们这个羊宰杀了，是献祭在这里，这个祭司在这里忙碌，这边还有人啊，人从这里进来啊，进来然后献祭啊，然后这个祭司呢，就祭司在里面，这里面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啊，只有祭司可以进去，一般的人只能在外院里面献祭的时候。只有祭司，那么至圣所呢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而且大祭司也只有一年可以进去一次啊，就是在那个赎罪日的时候。会幕的预表，会幕里面呢整个的预表都是预表耶稣基督啊，整个的预表都是耶稣基督，从铜祭坛开始，是借着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献祭来赎罪哈。在祭坛呢，我们知道是宰杀羊的啊，赎罪的羔羊哈，有羊有牛有山羊有母羊啊。那么有时候也如果没有钱的话，我们就献鸽子啊。那么如果在另外还有一些祭呢，是献一些无效的品啊，或者是细面，那是另外的祭。我们在立位记会讲到。铜祭坛呢是借着献祭来洗濯盆是表示灵性的重生啊，圣灵的重生，也就是我们知道圣灵是像水能够洗净我们啊，圣灵带领我们啊，让我们能够重生啊，在圣灵里面重生，能够进到神的至圣所里面。橙色饼桌是上面有12块饼，那这个代表基督是生命的粮啊。那么圣灵呢是生命的水，另外还有金灯台，金灯台呢是属灵的光照，是表示基督是世界的光，尤其基督呢是神儿女的指引，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啊。神也叫我们要像灯台一样啊，他说我们要像灯台，我们要放在灯台上，而不要放在斗底下啊，要人家看到我们的光啊。所以金香炉呢是代表祷告啊，蒙悦纳的祷告啊。那么祭司呢到神的台前，就把献上香，也就是把众献出的祷告借着这个金香炉带到神的面前啊。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这是金香炉也代表耶稣基督啊。约柜我们也知道，约柜是神亲自临在约柜的上面，约柜的上面呢叫做施恩座哈，有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啊，遮着那个施恩座，那表示我们进入新约啊，跟神的关系。那么我们也只有借着基督能够进到父神的面前。我们也知道，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最后死的时候呢，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有一个幔子哈，这个幔子列为两半，就是分隔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幔子裂开两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是那个大祭司，他的宝血带领我们进到，直接可以进到神的恩座前，进到神的至圣所里面。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透过大祭司，我们自己就是祭司哈。好，
耶稣
基督
是
那时候不是，那个不是 Tabernacle， 那个时候是圣殿，但是圣殿是仿照这个会幕的样子来做的。好，谢谢妙神。好，这个是祭司他们的装饰哈，他们的衣服哈，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祭司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哈，他们应该怎么样？这个叫做以弗德哈，以弗德，那么以弗德上面呢有一个胸牌， 胸牌上面有十二个宝石，这十二个宝石表示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另外，它的肩头上面也有代表十二个支派的哈、哦。那么这个还是比较清楚的一个相片。我最近看一本书哈、哦，说蓝色，为什么用蓝色哈、啊？蓝色代表天嘛，哈、哦。然后呢，为什么？然后犹太人哈、哦，圣经上也特别在六位去讲。犹太人呢，他们的衣服有一个坠子，有一个坠子，然后坠子里面有一条蓝线，要有蓝线在里面。好、哦，为什么要蓝色？其实蓝色那个时候啊，那种染色的技术哈、啊，没有那么不像我们现在很多 chemical 哈、啊，做很多那个颜色。听说那个时候那个蓝色呢是怎么来的？是从蜗牛背上的有一个小的腺体里面得到的，所以你要抓多少蜗牛还可以染成蓝色的布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是穿蓝色的衣服啊，表示说你非常的珍贵，因为那个是非常非常贵的东西，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啊，所以他们是蓝色，还有紫色跟红色啊。这是祭司的衣服，祭司的衣服是非常的华丽哈。那我们再看一下祭司，祭司呢，亚伦是称为大祭司哈。我们知道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身上穿了以弗得，大祭司把十二个支派担在他的肩上，有基督也把我们担在他大能的肩膀上。他有胸牌，他分别将每一个人都放在他的心中，基督呢也把我们都带在他的心上。他另外还有一个金牌，他担当以色列一切的不完全，他用他自己的华丽，他荣耀的华丽的衣服庇护他们。基督在天上代表我们归耶和华为圣哈，他们有一个叫做归耶和华为圣，就献祭的时候。好，我们很快了哈，今天没有太多时间，我们讲第五课。好，我们再回忆一下这幅图哈，这个图这个圈圈代表什么？拣选分离哈，他们要被拣选。这个图呢，这是一个田园的景色，代表什么？神的应许他们的土地，他们要成为大国哈。神的应许他们要有土地，这个是人民哈，人民，这个就是表示他们要分离哈。那么这个是神对摩西的约，也就是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么这个约我们看到刚刚那个图是在云里面的哈，所以呢，就是他们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要达到这个神跟他们立约的这个地步。那么这一幅图呢，这个书卷就是表示什么？ I will bless you so that you will be a blessing， 这是约的一部分，对不对？那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约呢，是在这个 anchor， 在这个这是一个 anchor， 这是一个锚啊。那这个锚呢，是插在这个一个旷野的这个沙土里面啊。这个沙土里面表示怎么样？不稳定啊，锚哈，插在沙土里面不稳定，所以呢，它必须要靠着这几个石头啊，来把它稳定住啊。那么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民呢，他们是一出了埃及就开始 complain， 就开始抱怨，一直抱怨，一直抱怨。这个是在民数记里面讲的非常的多哈，讲到他们的抱怨。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神亲自与他们同在，神大能的彰显啊。神，我们上次也讲到神啊，神他有他的严厉，但是神也有他的恩慈啊，有他的恩慈。那么就是律法，分赐给他们的律法，就是叫他们分离。这个权杖呢，神拣选了摩西，拣选了亚伦，拣选了摩西带领他们做他们的领袖，拣选了亚伦做他们的大祭司啊。这是逾越节的筵席啊，逾越节的借着逾越的羔羊的血，才能带领他们出来。这个是神要他们有一个，神要带领他们进入他们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这个呢，就是神在那个时候颁布他们会幕，教导他们怎么样敬拜神，他们要成为圣洁的国度，成为属神的子民。好，这个记最主要的信息 好，在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OK， 整个利未记啊，利未记其实很难读，为什么？利未记呢，可以怎么讲，我们现在用电脑，我们都知道电脑很多 menu， menu 很厚，有没有人会去读，想去读 menu？ 我们都是一下马上就用哈。其实利未记呢是给祭司的一本 menu， 是专门写给祭司看的，好，里面是教导祭司怎么做怎么做怎么用怎么用哈。所以呢里面非常的枯燥，是祭司手册，就好像你来教会呢，教会有一本说怎么样圣职人员的手册，你读起来一定是枯燥乏味，所以这就是利未记，他教导。但是利未记中间有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神是圣洁的，耶和华是圣洁的，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一再讲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另外他讲了很多次，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啊，我是你们神，我是你们神，叫他们一直要记住我就是你们的神。圣洁，什么叫做圣洁？大家都知道，好像中圣洁在地位上呢，就是跟俗相对，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就是要把以色列这整个的民族归分别出来，要归给神。洁的意思就是在品德上与不洁相对，就是不容罪恶沾污啊。也就是说，你要成为圣洁的子民啊，你要是属神，第一个是属神的子民，那么你必须要过一种在品德上要过一种圣洁的生活。那么所谓圣洁，就是在神面前的生活。我想这个思考问题让你们自己回去想啊，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成为圣洁？为什么？新约的教导又是什么？有没有跟旧约有冲突？回去参考罗马书十二章哈。啊，这个利未记啊，可以分成，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哈，它是一种叫做交叉平行的结构哈。这种结构呢，在这个希伯来人呢，或者是以色列人他们作家，他们常常很喜欢用这种交叉的平行的结构来写东西哈。所以你注意，只是仔细注意看的话，其实你注意看的话，利未记呢，最前面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到献祭的事情哈，讲到敬拜。第八章到第十章呢，是讲到一个祭司啊，大祭司怎么样预备一个大祭司，大祭司穿什么衣服，然后大祭司就职典礼是怎么样啊，要膏油膏就怎么样膏抹他啊，这是讲到祭司。然后后来呢，就讲到洁净，讲到教导他们怎么样洁净哈，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在卫生上面，在那个在性的行为方面等等，好，洁净哪些是属神的，哪些东西是不洁净的。最重要的就是这第十六章赎罪日，好，赎罪日，就是这个是整个利未记的高潮，是赎罪日。好，赎罪日的时候，来讲到这个赎罪日是怎么样啊？大祭司怎么样把在赎罪日那天要把两只羊，一只羊呢要把所有的以色列的罪呢都归在这只羊的身上，然后把这个羊赶到山谷里面把它摔死。好，这个就是赎罪。然后回过来又在讲他们圣洁，又在教导他们圣洁。这个呢主要是讲到在道德上的不洁哈。然后又在讲呢祭司应该怎么样啊，做祭司 啊，祭一般，这前面是讲到大祭司，这边是讲到一般做祭司啊应该怎么样啊，祭司的一些规条，祭司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哈、啊。那么还有一所谓的拿细尔人啊，能够拿细尔人的规矩。另外最后是讲到所谓的节期啊，以色列的节期跟他们的跟他们对神的敬拜啊，他们节期主要是到圣殿里面。跟他们敬拜很有关系，他们所有的节期我们等一下会再讲。 OK， 这个敬拜跟这个敬拜是一样的， A 跟 A prime 祭司， B 跟 B prime 洁净是跟这个 C prime， 然后中间是不是这样子交叉分析。好，利未记呢，我们想看一下讲义哈，大家看一下讲义。利未记就分成两段哈，很简单的分成两段。好，前面一段呢是讲到献祭，我们是神圣之路，一章到第十七章，就前面讲了五祭，然后讲到祭司的圣衣，他的职责啊，祭司由谁来供应，他的就职典礼。那么中间呢还穿插了一个献燔火的事情啊，就是有两个祭司啊，亚伦的儿子啊，献了燔火，他们喝大概是喝酒喝醉了，进到大侍奉所里面，结果就被神从刺啊 把他们击杀、就在死在啊圣殿里面啊，不是圣殿，只能会幕里面。那么这边第前面这个讲到洁净，讲到食物啊，讲到麻风病的病例的事情，那时候有麻风病，还有讲到什么是血啊，整个利未记很多地方讲到血啊，血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什么东西，在新约的时候也讲到所有东西都可以吃，但是只有带血的动物要带血的不能吃。所以犹太人他们现在他们吃的所有的杀的动物呢都是先放过血的，他们叫抠血库，就是用他们的规矩，按照利未记的方法啊，把血先放了，放干净了之后啊，然后还要请 Rabbi 来祷告啊，按照他们的方法，他们这样子卖的东西，他们还特别有一个标志，有一个 U 的标志或者一个 K 的标志哈、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抠血符，那么就是按照他们这个方法，圣经上记载的方法放血。另外呢，血也非常非常血也是可以用来作为洁净，用来作为为圣，也就是说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大祭司呢要把他们献祭的一个血拿到祭圣所里面，要缠在祭圣所的四个角啊。另外呢，所以这个血，另外那个血还要倒在这个祭坛的旁边哈、啊。所以这个血也可以说分别为圣的意思啊。另外他讲到伦常的问题啊，可以不可以谁跟谁不能结婚呢、啊、等等啊。我想那个时候啊都已经教导我们啊这些事情啊。另外啊，赎罪日啊，他们啊献祭的经过还有意义，我想第一天我没有办法讲啊，没有太多的时间，那我想说大家能够回去看，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利未记大概是讲些什么啊。利未记的下半部呢就是神圣之道，就是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哦、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讲到圣洁圣洁圣洁、哦、那么十八章到二十章是讲到淫乱的问题，讲特别还有讲到孝敬父母、哦、所以其实旧约里面在利未记里面很多的教导是叫孝敬父母、哦、那么孝敬父母在十诫里面也是唯一一个带应许的诫命啊，带应许的诫命，也就是当你孝敬父母的时候，这福就要到你的临到你的子孙哈、啊，带到啊有应许。那么还有守安息日啊，讲到怎么样跟人跟相处。另外这里也讲到祭司还有献祭的事情啊，献祭的祭物啊是没有残疾的。另外做祭司。也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好、 哦，所以我们戴眼镜的都不能出去。新约不是的，这是旧约。好，另外讲到节期哈，就是这个五个比较重要的节期：逾越节、五旬节、吹角节、十岁日、祝棚节、安息日哈。我们下面还有一些图表跟大家讲。最后呢，就讲到啊，他们最后会幕盖完之后，好，他们整个人在神的面前哈，他们啊献祭啊。另外还有讲到啊。另外最后这一部分讲到这个禧年啊，还有讲到安息年，讲到禧年啊，讲到他们田地的处理。其实里面很多的律法哈，你如果仔细想想看，其实蛮公平的，好，就是说不会让现在我们资本主义呢是有钱人越有钱，好，那其实他那里讲哈，说在禧年第七年的时候。你所有的田地都不要耕种，好，就是叫安息，在那个里面安息。然后在49年第50年的时候，我们记得以色列刚刚才过50年哈，一个七年，50年的时候，所有的那整年，好，也就是这个叫做禧年哈，叫 Jubilee。这个禧年的时候呢，你所有跟别人买的田产。地产，还有你别人欠你的债要一笔勾销，另外别人买的东西要还给人家，也就是说这样的话你就发现不会造成啊这个像资本主义哈，这个越有钱人就越有钱，对，那这样的话你又，而且他们那时候分地呢是按照他们出生的人口的多少来分地，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地方，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地，好，那么你不可以，你买别人的地，你可以暂时买，但是到了10年之后，你地要还给人家。另外还有一些条例，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地是给儿子的，如果你没有儿子，怎么办？
给女儿。
有女儿。
对，
对啊，就是说这个地还是归你们家的，你们这一组的，好，不会因为说。他就有特别的规矩，说不会让你说把这个地归到别人的名下，哦。那么还有就是说，你这个家里面你有这个地，如果说你真的是绝了后代，那么叫你这个兄弟的啊来接受，好，哦，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到，真的是保护，还就是好像一种啊君父的一种想法，好，哦，君父的一种想法，所以非常的好哈。哦好，这个是另外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它的文体哈，它是用叙述文哈。其实呢，它这个立位记呢，虽然有点枯燥哈，它里面主要是讲律法，但是呢，它也就是说，它为了就如果全部写律法太枯燥了。所以呢，他就律法写一写，然后让又写一些事情，又写一个律法呢，又把一些事情写出来哈，所以让你读起来哈，没有那么枯燥哈。所以他的写法是律法叙事，律法叙事，律法叙事，然后律法啊这样子写的哈，所以让你读起来比较有一点variety， 读起来比较容易的，容易有兴趣。好，就是讲到五祭。五个祭啊，赎罪祭啊，这边讲到燔祭、素祭、平安祭，这五个祭是你甘心乐意献上的，所以这个叫做馨香祭啊，你献上了，这个又叫火，这前面这两个祭是烧的。好，这些都是烧的，或者又叫馨香的火祭哈，就献上啊，烧的，这是献的祭物啊，主要的就是要无残疾的啊。那么你就不同的，你有不同的财富，或者你的官位的大小，你献祭的祭物都不一样。好，你没有钱呢，你就献一个斑鸠，或者这个鸽子啊。有钱呢，有钱有地位的呢，你就献一头牛，啊，所以它是蛮平等的啊。 不会说因为你献的祭物大而你这个祭就有特别的功用。好，所以呢就是每一个人按照你的能力来献祭，就很像我们现在奉献一样，按照你的能力，你的能力的大小。好，所以他不是说看你多有钱，你奉献的越多，好，人就反而越看重，而是每个人都一样。好，啊，如果说你真这个是数据啊，那么我们看献祭的条例哈，啊，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然后血洒在祭坛的周围，祭物切成块，然后水洗内脏，然后全烧在坛上哈。这个燔祭呢是完全都烧掉的，好，就是整只牛全部都烧掉的哈。然后只有皮留给祭司。好，那这个是主要的呢，这个是一个全然的奉献，就整个祭物全部都烧掉，好，全然的奉献。那么燔祭是祭司每天一定要做的，早晚，好，甚至在安息日的时候，好，一定要做献这个燔祭，所以就叫燔祭哈。那么又叫做馨香的火祭，每日早晚都要献。另外这个素祭你可以看到没有动物，只有细面无效的饼、出熟的碎啊。那么不可有酵或者蜜，为什么不能有酵？会变坏的哈。那其实上真的是在新约里面啊，或者在旧约里面都是酵表示罪恶，好，表示罪恶，所以都没有酵的表不能参加这个。用盐调和，把油和乳香表明立约啊，取把烧在坛上，其余的给祭司，好，承接圣职时的全部烧掉哈。就是说这个祭，我们看这个祭呢是献给祭司的。哇，所以祭是献的时候，但是只有拿一把烧在坛上，其余的是给祭司。我们知道祭司就在圣殿里面做这个工作，啊，那么这一部分是归给祭司的，这也是叫做馨香的火祭啊，多半跟其他的祭一同献哈，啊。所以有时候要献的话，就燔祭、素祭、平安祭，有时候三种祭是一起来献的。啊，平安祭是用无残疾的公母牛，或者是绵羊、山羊一起哈，那么献祭的条例呢，就按手在祭坛头上，血洒在坛的周围，只油洒浇在坛上，洁净者都洁净就是只要任何可以洁净的人都可以吃哈。那么把这个胸呢做摇祭，好，这边摇一摇，所以你看那个立位祭的时候，有时候又叫胸摇祭啊，又叫颈祭的啊。还有叫做正祭啦，啊，这个把右腿拿来举一举，就叫举祭哈，啊。为了感谢，需当日吃，啊，为了许愿，甘心祭啊，可以留到吃。也就是说，你只有两天的时间可以把它吃完。好，啊，那个没有说这个叫打牙祭，也就是说，你这个平安祭呢，就是说。你献完之后呢，你就把所有的祭物啊分给大家一起吃，因为你一个人也吃不完。好，因为你说献一只公母牛的话啊，或者是绵羊，你也吃不完，所以呢就让大家一起分享，其实大家都可以很受益啊。另外呢，献祭的时候，在素祭的时候，有时候献祭的时候就把一些酒浇在上面哈，啊，叫做正祭啊。那么这个是神跟人的交易，大家都可以吃这个祭物。好，这个祭物呢是甘心乐意要献的，就是你甘心情愿献上感谢，献上平安，好，神的祝福，神的保守。这个下面的祭呢有两个，一个是赎罪祭，一个是赎愆祭。好，赎罪祭、赎愆祭，这个呢，这个主要的祭物呢是说，你如果犯了罪，按照立位祭呢，你就一定要在神的台前献祭。另外呢，你犯了一些过错，好， 这是犯罪的，这是一犯罪的，另外就是一些过犯。好，那么你就要在神的面前献上这个所谓的赎愆祭，或者是亏欠的啊，亏欠人的啊，这个是真的是犯了上帝吩咐不可做的事情啊，就是犯了这律法里面的规条的啊。当你犯了这些祭的时候，你就要来献祭啊。祭司呢，及全会众啊，献无残疾的公牛犊啊，官长献公山羊，庶民献母山羊或者是绵羊羔。啊，这个是啊，赎罪祭呢啊，祭司也可以代表整个会众来献祭啊，官长也可以代表他们整个的这个官员来献祭啊，这件事献赎罪祭啊，按手在祭坛头上，用血含在啊圣所的幔子，并抹在坛的四角，又倒在啊祭坛的脚上，膏脂油要烧在坛上，祭物要烧在营外啊。那么为什么把祭物烧在营外呢？啊，因为这是碎的东西，碎不能留在这个圣所里面，不能留在这个当中，要把碎啊拿到营外去烧哈。啊，这个庶民献的时候呢，祭物呢是啊是祭司可以吃的哈。前面讲的燔祭呢是全然的献上，就是全部都要献的哈。啊，这个赎愆祭呢也是一样，就按手在祭司的头上，血洒在祭坛旁边，脂油撒在坛上，祭物给祭司吃，另外加上五分之一要给受害者，好，切细面不可加油跟加乳香。啊，亏欠人的都要赔偿。其实赎愆祭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做错了什么事情，你就要赔偿，不但赔偿，还有加倍要赔偿别人。好，就是你，另外比如说你杀了别人的牛，或者你的牛不小心到别人家里面院子，把别人的院子作物弄坏了，那么你就必须要赔偿人家。好，不但赔偿呢，而且赔偿还要加倍的赔偿。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拉萨路，当他从在那个树上耶稣经过的时候，耶稣说我今天要住你的家，这个拉萨路呢得救之后呢，就把他的家产去赔偿他恶大人的，赔偿几倍，赔偿四倍，四倍要赔偿，这样就是他都是按照这个利未记里面所教导的。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献祭，目的是什么？献祭的礼仪有什么预表？不同的祭物又代表什么？为什么血那么重要？这个我想你们回去思考一下，我们下一次我再跟大家讲好不好？好好，回去思考一下，我想这一次蛮重要的啊，蛮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大家回去思考。另外讲到节期，以色列的节期，节期是从月节开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一年就是那月节的出埃及的，过了月节就出埃及那一年开始算正月，就是以色列人的正月啊。所以月节的那一天就是他们以色列的正月，所以但月节呢是他们的正月十四号啊。因为过了月节完了之后，让他们走中间还有一段的时间，所以月节跟就是月节的那天的晚上，就是正月一号的开始号啊。所以他们要杀羊羔啊，要吃无酵饼啊，要吃七天，那么是纪念他们神诞他们出埃及，就是月节。他们到目前为止啊，所有的犹太人还是过这个节日啊，还在纪念他们啊神当初怎么样带领他们犹太人。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哈，这是他们月节吃的筵席哈，啊，他们吃呢，月节呢，他们是站着吃的，哦，不是坐着吃的哈，站着吃，也表示说他们那天晚上吃的时候是很匆忙的，因为第二天他们就要离开了，就要离开，好，那么他们吃这个无酵的饼啊，另外啊，还有一个羔羊，在哪里啊？是不是在这里？ 他们还有一些苦菜啊，这里有蛮多东西的啊。你们慢慢回去，圣经上都有讲他们吃些什么东西啊，回去看一下啊。月节后的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七七四十九，次日就是五旬节，就是五十天了，月节后的五十天。这个时候呢，要献两个家酵的饼，成烤成的饼做出熟的物，同献还有燔祭、平安祭、赎罪祭。也就是说，他带领他们月节哈，这个时候也就是他们收割的时候，收割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也就是收割的时候，那么收割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呢，他们有一个规定，要把出熟的，就是说把最好的出熟的。他们还没有自己享用的先献给神，这是他们献祭的一个条例，把出熟的出熟的果子献给神。我不晓得，我回去查一下好了。这里为什么要想要加效，我去查一下。这个又叫做七七节，就是七七四十九啊。那么知道五旬节是怎么样？圣灵降临的节日啊，在五旬节啊，圣灵降临。其实耶稣基督呢，是在过了逾越节筵席的那一天晚上被抓的。然后呢，耶稣基督而且在三天之后就耶稣基督就抓了之后就被钉十字架，然后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么他复活之后。五十天呢，就是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的时候啊。那么七月一号有一个叫吹角日，吹角日啊，他们吹角代表什么？
宣告，
宣告，宣告，吹角是宣告。另外吹角呢，有时候征战的时候啊，吹角，吹角代表召集，召集所有的会众啊。当他们要出发打仗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要攻击的时候都要吹号嘛，这个吹角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宣告哈，现在还有宣告，当他们喜年的时候，他们也是要吹角来宣告啊。这个人就是他们吹角哈，他们是用羊角啊来吹哈，就是吹角。他们很重要一个节日叫做赎罪日，Yom Kippur， 就是每一年这一天呢，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然后把所有以色列人的罪，要用这个献祭来祭在神的台前，就是把所有以色列人的罪全部都为了以色列人的罪在神的面前来献祭，所以是大祭司一年一度要去圣所，要为以色列人在这一年所犯的罪来献祭，要求神来赎罪。那么七月十五号就是献祭完之后有一个叫祝棚节。祝棚节其实这个每一个节日呢，其实都跟耶稣基督救赎很有关系。我们先把这看哈，祝棚节就是欢乐的节期，要住在棚子里面，要七天，要献各样的祭。为什么要祝棚节？祝棚什么意思？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漂流是住在棚子里面的哈，所以他们叫做祝棚节。这边有一个图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搭有没有搭一种这种草棚啊？所以他们要在以色列，这他们其实祝棚节呢，是他们都要到圣殿到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各地都搭了这种棚子，然后在那边享受七天七天七夜，就住在棚子里面。住在棚子里面，一方面就是要思想当初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怎么样带领他们怎么样在住在帐篷，住在棚子里面另外还有安息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每逢的第七年要停耕学习上帝的律法。第七个安息年呢就是喜年宣告自由要压地还原主 圣洁律法的目的啊，为什么要有圣洁的律法呢？主要为了区别选民跟外邦人，区别圣跟俗，洁跟不洁哈。按照犹太的律法呢，有613条，265条是反面的，348条乃是正面的哈。那么主要的是要让他们过圣洁的生活，过圣洁的侍奉，过圣洁的敬拜，有圣洁的婚姻，并且每个人要有圣洁的身体。这就是所有律法啊教导他们的哈。律法教他们怎么样过过生活，怎么样注重他们的婚姻的关系，他们的性的关系，怎么样洁净他们的身体，怎么样在圣殿里面敬拜祭司呢，怎么样在会幕里面侍奉神等等，所有的这律法的规条。好，利未记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哎。
今天
没有圣殿
的
话，没有圣殿的话，他们就没有献祭。对，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已经不需要献祭。为什么不需要献祭？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献上他自己。因为是以前是大祭司一年一度都要献，而且这个罪呢只是暂时的，不是永远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大祭司，他自己就是大祭司。那么献上之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再献了，我们就靠着耶稣的血就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好，我们很快的哈，把民数记稍微讲一下。民数记主要的信息是讲到旷野的漂流，在旷野中数点以色列的民哈。在民数记13:29这里讲，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啊。这边讲到这个要行路，另外呢，他们主要的要怎么样，要走到耶和华带领他们到应许之地。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的不幸，所以呢让他们在旷野漂流。那么主要分为三段，就是西乃旷野，他们在西乃山待了一年之后就离开西乃，要到旷野去。那么就到了在了巴兰的旷野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数点人数另外呢，他们有一个叫拿细人的这个规矩哈，就是你如果要乐意奉献的话，你要做拿细人另外安营取行，他们有神的在日头，有云柱，在晚上有火柱带领他们所以他们安营拔营呢都是看神什么时候带领他们，他们又什么时候走另外还有一些事件呢，我想让你们自己去看由加里斯巴尼亚绕行至南底荷尔山，然后在北上走摩亚平原，这是在旷野漂流这一段时间呢，有40年的，它有38年的时间啊。这中间我们知道有10个探子，加勒、约书亚另外还有可拉党叛变，摩西呢击打磐石也是在这个加里巴尼亚加底斯巴尼亚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巴兰先知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蛮好玩的。然后这个有一个菲尼哈气学的心我想我没有空再讲另外第一次数点人数12个支派，第二次呢这个时候已经新的一代开始了，老的一代过了40年都已经很多老的是过世了，所以他们又重新再数算第二代的人口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也已经老了，摩西也快要死了，所以就立约书亚另外还有他们捐献的例子捐献占领品的例子，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也分地，就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时候什么地什么地要怎么样分就那个时候就按照他们的人口的数目来分他们的地方那这个是民数记很快来讲一下民数记的日期民数记里面有特别记很重要，就是他记了一些时间记的时间，当然这个时间很短了，就从第一章到第十章这个正月初一的时候，就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的时候，会幕立起来了，然后为坛献祭典开始，然后利未人的献上，正月14号第二次月节二月初一的时候数算人民然后2月14号 五守月节、啊、然后二月二十二号云彩祈祷迁徙，也就是说他们出埃及记、啊、出埃及、啊、经过三个月的时间，从歌山地到了西乃山，然后在西乃山停了大概一年的时间，第二年就是第二年、啊、第二年的二月二号他们就离开了西乃山。这个立位名字记呢，主要是讲两件事情，可以讲到神的管教，另外讲到神的恩慈哈。那件事情呢，就是在立位记发生的。那么神也管教他们，那么神虽然是管教，但是神也有他的恩慈的方法哈。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哈，就是他们立位记，他们开始远行了，离开西乃山了，我们就出发了。哦，这是他们杂营拔营的情形哈。他们到了哪里，他们就中间就是圣殿他们的会幕，不是圣殿，他们的会幕，他们移动的神的居所，神就在他们当中哈。那么这些呢是各个支派按照他们支派的数目排，这边是亚伦的支派这是祭司住的这边就是他们各个支派按照这样的排列他们从这个西乃山这样子到了加里是巴利亚这是犹大的旷野犹大旷野可以看到都是石头都是石头。那他们在那里呢他们吃什么？玛纳，神从天上降下来给他们的玛纳那么他们加底斯巴尼亚呢？哎，这里有一块绿洲这里一块绿洲。我们在加里斯巴尼亚，你们知道发生一件事情，摩西神他们在那没有水喝，但是摩西神叫他说吩咐磐石出水，但是他生气发怒，他觉得以色列人你们悖逆结果他就生气就击打磐石，但是神的恩典怜悯还是让水流出来。但是呢神说因为你不信我，所以我不让你进到迦南地区很快跟大家看一下一些图这个是他们派的探子到迦南地，你可以看到葡萄用扛的这个是亚伦的杖对，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亚伦做大祭司，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做祭司，所以他们就说了这台真好那么他就说你们每个人的族长的杖拿来，我们就放在约柜的前面，看看谁的杖会发芽。结果亚伦的杖发芽，其他的杖，你知道杖怎么会发芽那这个发芽的杖后来他们就一直放在约柜的里面。所以约柜里面有三个东西，一个是一罐玛纳一个是发芽的杖，另外还有两块石板这是他们的约因为这个一个同蛇事件，就是神呢，因为他们一天都很complain，然后神就派蛇去咬他们，他们一咬就死掉了。那么神就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方法救赎他们，就是说像摩西呢，摩西祷告，后来神就告诉他，神说你立一个铜蛇是一个铜蛇，他们只要一望这个铜蛇就能够痊愈虽然被蛇咬，但是只要一看到这个铜蛇，所以这个是预表什么？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铜蛇在这十字架上这个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只要去仰望耶稣，相信耶稣所以这个救法很奇怪你被蛇咬但是呢你只要眼睛只要看这个铜蛇你就可以得救这就是预表我们因信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救这个就是讲到巴兰的故事巴兰是一个他到了那个摩亚地的时候摩亚那边的王呢说要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巴兰呢就骑了一个驴子，这个后来驴子会讲话，因为驴子看到有一个天使在这里，天使要拿刀要杀他， 后来巴兰呢不但不讲咒诅的话，反而讲祝福的话，三次都讲祝福的话、哦、这就是神的恩典。那么这个摩西立约书亚做他的接班人、啊、那么摩西的任务到这边结束，下一任就是约书亚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啊、所以是约书亚他特别安守、啊、赐圣灵在约书亚身上。好，下面讲生命记。生命记呢是摩西的临别圣言、啊、摩西呢快要死了，而且他带领他的百姓已经到了约旦河的旁边了，马上就要进到迦南地神所应许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呢，神说你不能进去，所以摩西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就在、哦、告诉他们神为什么带领他们，因为他们现在40年已经过去了，这代新的人可能还不明白、哦、当初神为什么带领他们，所以摩西呢就特别跟他们 review 回顾他们的历史，另外呢再告诉他们这个诫命的重要，重申这个诫命、哦、再把十诫又再跟他们讲一次，所以在生命记里面还有同样还是有十诫的记载、哦、另外呢在这个时候又重新又在立约，最后呢就等于他的讲道一样，他有3次4次跟他们以色列民在那段时间跟他们召集所有的会众跟他们讲、哦、跟他们就是他的临别的证言。回顾历史呢就讲到神的应许，神的管教，神怎么恩待他们，另外诫命呢啊怎么样将他们分别为圣。很重要的摩西在这里呢讲了一点，就是说你遵守神的诫命你就蒙福，你违背神的诫命你就怎么样就被受到受阻，就在生命记里面记载的、哦、所以以后呢很多人很多的圣经、啊、很多人、就是 follow 这个生命记、哦、我们知道在四世纪里面也可以看到四世纪里面只要是遵循神的旨意、哦、就是神那些那时候都没有王嘛，所以他们只要是拜假神的时候神就给他们给他们苦难，所以他们呼喊神神就派出四师来拯救他们。好，我们看列王记啊、或者是历代记的时候也是好王的时候神就祝福他们，那么拜假神的王那些坏王的时候神就惩罚他们哈、哦、这就是生命记里面特别强调的、哦、祝福跟咒诅、啊、那么生命记呢写的时候跟古代立约的内容、啊、很相近、啊、他们有序文、啊、例子做开场白，有一般的规定，明确的规定，很重要的就是一个祝福跟咒诅，也就是说整个生命记就好像一个约束一样、啊、就好像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他们把生命记 跟当时他们所谓那些国家的立约的条款来比较的话，发现人生命记的写法跟那个时候的条约很相近。啊，这是摩西怎么样重新把这个约再跟他们宣读一次啊，就是叫做生命，就是重生的意思啊。那么在以色列地啊，就让他们就是跟他们讲，他们不能拜任何的假神啊，不能拜任何的假神。啊，那么摩西呢？神带他到这个山上让他瞭望迦南地、啊、让他看到、啊、就是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啊啊、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一下看到你在约旦河、啊、然后有利州等等，这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啊、但是神说你不能去 啊。那么神呢亲自把他带，他后来就神他就死了，那么神就亲自把他拿走、啊、把他埋葬在山谷里面，在哪里不知道、啊、不知道。那么这是一幅图、啊、很重要的生命经里面讲，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啊、这是神的应神的带领。生命记呢就是摩西他在最后跟他们弟兄姐妹讲 跟他们所有的以色列人讲啊，讲说神怎么样的带领他们。然后过了生命期之后，就是约书亚记啊，怎么样进入约书亚，这个我们下次再讲。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过去怎么样拣选以色列民，我们也相信神在现在也拣选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神的门徒，也让神要教导我们啊，如何学习，如何效法以色列民啊，我们到现在。我们也要过一个圣洁啊蒙恩的生活，我们相信神必定带领保守我们每个人前面的道路。求神祝福你这个话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谢谢。我先把题目给你们好了，然后我到最后的那个时候我就把题目交给你们，然后你们在家里写，写完再交来就好，好不好？啊，对，好，就这样子，我想这样会比较好。哇，他们要进来了，我们赶快走。谢谢你们，谢谢你。
你说那个先知书是谁？
最后一次，
哦，是
中间的。第一次有，我跟你讲一下，就是上面有日期，你会在吗？你会出差？
6月20号。
好，哦，不对，6月13号先知书。
好，
最后一次是我讲。
好，
这个智慧书。
OK， 好。
先知所有的先知哦。
加起大小先知书，
大小先知书，
好，
全部一起哈。
了解，
好。
哈
哈哈哈哈。好，再
啊，这个就
哎，你老生病啊？我啊，怎么搞的？你昨天带你父母亲去哪里？不在家。
后生病。
哎，后生病，你们家小孩也生病吗？
他病好了，因为
后补的生病，哎呀，真是，怎么搞的？啊，今天就你不在了啊，后补在家。不错，很好。非常好，你们小组人越来越多。
那个那个王局长，真的很。
对，你们人越来越多，我。
花一个
对
的。
啊？
花一个。
花一个对的对的对对对啊对啊，所以我是现在。
没有。
我糟糕。
对对，真的是这样。